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The orcas are going to
be. Israel batters Gaza in
the.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迅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的美国和俄罗斯就结束俄乌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举行高层会谈，乌克兰和欧洲代表没有受到邀请。
那听众朋友哈，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和美国两国领导人的关系在进一步的恶化，两国的关键矿产协议也备受外界的关注。
俄乌战争3周年之际，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转变会带来哪些影响？您觉得俄乌战争会以什么方式结束呢？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观点。
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回顾一下简要的内容哈。上周的美国和俄罗斯在沙特阿拉伯举行高层会谈上呢，同意制定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呢没有被邀请参加。在此前的一周，也就是上上周，特朗普和普京通过话之后呢，美国的外交政策迅速转变。
然后到了上周二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说，3年前呢，乌克兰根本不应该开始这场战争。这个言论是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
泽连斯基指责特朗普重复关于俄乌战争的俄罗斯虚假信息。特朗普在随后一天的星期三斥责泽连斯基是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并警告他必须迅速推动与俄罗斯的和平，否则将面临失去国家的风险。
那特朗普在他建立的社交平台叫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面非常强硬的表态呢，说是乌克兰发动了和俄罗斯的战争，而且要求乌克兰将其珍贵的矿产资源的一半权利要交给美国。
同一天，泽连斯基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要求，即乌克兰以5000亿美元矿产资源来偿还华盛顿战时的援助。他说呢，美国迄今提供的资源还远未达到此数额，也没有在协议中提供具体的安全保障。
在2月21号，也就是上周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台采访的时候呢，特朗普被追问了，这个时候他改口了，他说俄罗斯呢按照总统普京的命令入侵了乌克兰。
特朗普表示呢，俄罗斯发动了袭击，但他们不该让他发动袭击。他并补充说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时任美国总统拜登本应采取措施避免这个入侵。
随后呢，特朗普又预测了美国和乌克兰即将达成一项矿产协议。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了乌克兰矿产时，他是这样回答记者，他说，我们即将签署一项协议，希望能在未来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
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哈，乌美两国团队呢正在努力达成一份协议草案。他在视频讲话中说呢，我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结果。
上周五早一些时候呢，特朗普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上表示，他和普京进行的谈话非常顺利，但是和乌克兰进行的谈判就没那么顺利了。他说呢，乌克兰没有任何的筹码，但是却打得很强硬。
乌克兰与美国的关键矿产协议是乌克兰争取美国继续提供军事支持的核心所在。乌克兰拥有美国想要的珍贵战略矿产资源，其中包括铀、锂、钴、稀土等，可用于电池技术和航空航天等等领域。
2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如果能够为乌克兰带来和平，他愿意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说呢，他可以用自己的离职来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本月早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彼得·黑格塞斯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他们的原话是说不切实际。听众朋友，在俄乌战争3周年之际，美国的态度转变，您觉得会带来哪些影响？您觉得俄乌战争会以什么方式结束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还有您的观点。
接听听众电话之前，还是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嗯，更不要这个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早上好。
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特朗普对那个俄乌战争的那个言论啊，我觉得都不能用那个厚道不仗义来说，我觉得他就有点无耻了，有点那种趁火打劫那样子，一点没有那种大国领导人的风范吧，我觉得，而且他都没有，就是他一边倒的偏向俄罗斯了。如果要想停战，我觉得起码就是你俄罗斯要把那个侵占的土地归还给别人，不然的话，你那个就是停战，什么那个是空谈。你现在停战了，过两年他又可以打了。反正打了，我可以侵略别人的土地，我就可以那个归为自己所有了。那这样子的话，战争就会无休止的打下去，谁的那个肌肉硬谁的拳头狠就可以欺负别人。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公平公正的那个那种正义的那个可谈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世界就会乱了，没有秩序了。而且我觉得联合国好像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常任理事国好像，也就是好像把那个，好像那个乌克兰的提议否决了。我觉得就是听了使人非常气愤，就是说，我觉得泽连斯基虽然是个喜剧演员，但是他也受过高等教育，他的那个。读的并不是那个戏剧，他只不过爱好这个工作，有什么可耻笑的呢？什么工作都只要干得好，而且他干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很称职，就是人家都讲他是乌克兰英雄嘛，我觉得他无愧于这个称号。
好，谢谢李女士看法。
如果不是他，我看乌克兰早灭亡了。谢谢。
好嘞，谢谢李女士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你们好，
您好，
早上好。
前面这个女士讲的是非常好，关于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道理呢，没有什么好说的，道理明明白白就在那放着。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具了一个问题，说如果要想把这些东西都要解决的话，那就要必须付出金钱和生命。这一次这个法国总统到美国去，说是他也是强调的是俄罗斯这个问题，我再声明，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法国、乌克兰他们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如果他们自己做到自己能做的来制止入侵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多说。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乌克兰是有一个亲俄的总统的，他们能搞出一个亲俄的总统，而这个亲俄的总统最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跑到他祖国的家乡，跑到他自己的俄罗斯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你怎么来抵抗俄罗斯？整个欧洲就是一帮鸡贼，唾沫星子很多，不敢出钱。最要紧的就是包括这个民主党政府和美国的民主党政府，他们根本就把武器的使用都划了极限。这个特别是德国最早是只给钢盔，这种情况之下，你让一个乌克兰，让泽连斯基，他怎么能顶得住俄罗斯这件事情？现在打了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前面那些事情，包括这个欧洲人吃人血馒头这事情，包括乌克兰这个给这个东方大国送航空母舰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有解决之前，你让美国人说我来拼命来帮完以后，欧洲人乌克兰可能又会走回和东方大国搞什么改革开放这种事情上去做。这种事情这样做的话，你若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怎么能全力帮得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开战的时候，包括拜登政府，他们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都限加了很多限制。按照常理说，这种战争对俄罗斯的战争，再把武器限制到这种程度，是没有办法打一个胜仗的。现在问题到什么地方了？就 出兵都不肯出，出钱都不肯出，流血都不肯流血，只让乌克兰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做下去，也就这样打，最后是赢不了。那么接下来问题，当了川普就必须拿出一个方法来解决它。解决什么问题呢？第一，要停止战争，最好是惩罚俄罗斯，当然这个要跟欧洲人、乌克兰达成一致协议才可以同意惩罚他。可以这样讲，美国、欧洲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惩罚一个小小的俄罗斯，那根本不在话下。但问题的关键，他们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从奥巴马开始，美国一直要做的亚洲战略再平衡，一直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好多是有阿富汗、伊拉克等等等等拖着美国没办法的。这一次，我估计美国政府铁了心，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来转移他的战略到亚太地区。为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他才会在欧洲地方呢实行一切办法来停止战争。这个不是叫美国的权力、美国实力的衰弱，跟刘明然讲的完全不一样。他是战略的转移，他一定要战略转移，这是美国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您继续拨打。
接下来的这位听友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哎，你好。
是这样说的，国际事务和地缘政治并不是政客和文人在那边耍嘴皮子玩正义的。这场战争兴持三年，用现在网络上所说的话，就是说土地三年过去了，土地属于俄罗斯，资源属于美国的，债务属于欧洲的，而光荣属于乌克兰。俄乌战争从一开始我们已经谈了好多年了，对吧？一开始他就注定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是决定肯定是要输掉的战争，那是因为由就核大国核时代所决定的。因为俄罗斯具有6000多门的那个核武器，它是不可能会失败的，所以它注定就一定会失败。第二，和平的首先要避免战争，而这场战争并不是说媒体很多媒体或者说在支持乌克兰的媒体所创造出来的，包括第一位女士所说，就很明显是由媒体所误导的。这场战争是由乌克兰所挑起的，大家看知道明斯克协议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在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是怎样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家都把这件事情完全忽略不计，是他主动去挑战那个俄罗斯。更何况他想加入北约，你认为中国和如果中国和墨西哥组成军事联盟，美国会答应吗？就是很明显的事情。所以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是肯定要出手的。这是国际政治，这是地缘政治。就像我刚才，不是文人和政客在玩水皮子。基辛格这句名言，对，我上次已经说过，对不对？作为美国的就是的敌人是危险的，作为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一开始和川普上台，我们还以为他肯定会把狗窝给断了他肯定会断狗粮的，没想到川普上台以后直接把狗窝都给断了。那么俄罗斯的乌克兰这件事情，川普说的没错，他其实就为了因为美国目前面临巨大的债务，他是为了阻止这场战，为了更在里面这个漩涡里更加陷进去，他采取的一种方法。那么换句话，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到，作为美国的朋友啊，不仅要做狗，随时还得准备好做狗肉的决定。明明是在菜单上的人，却一定要坐餐桌上来指点江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谢谢先生看法。
那么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将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预测，俄乌战最后泽连斯基肯定会以下台来结束，最后流亡到法国或者什么地方，在过不了多少时间，美国的媒体就会大肆的宣言俄罗斯乌克兰就是那个泽连斯基如何贪污了7000万700万等等之类的那些事物，都会反噬了。
谢谢。
所以最终只能以现在这个局面，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说，土地属于俄罗斯的，资源属于美国的，债务属于欧洲的，光荣属于伟大的乌克兰人。谢谢。
好的，谢谢石先生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请讲。
是我吗？
是您。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朋友好。这样大家都谈过了，这个前面几位都谈过了，我谈从另一个角度来谈。首先这场战争的起源是什么？ 美国在拱火，美国在提供乌克兰，否则换哪来特朗普这么多？他说我要5000亿美元的贷款或者说债务，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摆明了，就是说美国首先要是拱乌克兰去挑起这个事件，事件以后什么种族灭绝，然后呢要加入北约，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背负受敌，这是大国国际政治地缘政治里面是不能接受的。那么从逻辑上来讲，美国拱火，现在美国要停火，为什么？美国现在要支援，这个不是一个理由。那个欧洲地域化政治，欧洲被排除在外，乌克兰、俄罗斯在欧洲啊，你美国这个是强盗来变成，对吧？你要债务也是，泽连斯基说我拿了1700亿，1000亿找不到，只拿700亿、800亿。美国现在要加成，从3500亿加到5000亿，这个说明什么？美国有大量的拱火，大量的资源，这只不过是在表面上他不承认，或者是他回避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我来看，从美国两党政治的内斗，从民主党拱火到共和党否定，这个政府已经是走到末路了。我发觉他们有一些走到终结他们的一种国际政治理念，他把国内政治的斗争带到国际层面上来，所有的民主党的做法全都被共和党否认，这个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政治环境啊。我们要看到这些，还有一种舆论，就是说他把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摆平以后，到东方等等来，再到西太平洋来，这个都是乱搞了。美国的国家国际政治在世界上是有一个立足的之地，而且它是不可否定的一些领袖作用。它这种国内的一种争斗，经济一塌糊涂，特朗普在是美国在伟大，他的手段是什么手段？已经到了无耻手段了。你这样的美国，你在引领世界发展，我看他有一些倒退甚至于衰弱的。
谢谢陈先生看法，
这是我对这个政治的看法，当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交流。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早上好，主持人，
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的：如果呢，在现在每天在大街上，很多人在打架，有些是抢一个大块头的欺负一个小的，但是很多时候是一些小的在，就是说可能讲一些不适当的话或者挑起的这种，就给人家打一顿，是很多情况是这样子的，真的。现在乌克兰的情况，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当初，一开战之前，俄罗斯就叫他说，哎，书面都不需要，也没有国际公约要求，就是说啊，你讲一句，说你不要加入北约就可以了，这样。那乌克兰就不肯讲这些东西。而且就当然美国不让他讲，主要是这样的原因。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哎乌克兰呢死了这么多人，生灵涂炭了，真的，那满手鲜血的除了普京之外，那肯定那个泽连斯基也有份的，就大家都会是战犯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特朗普不给面子，他就不是一个给面子人家的人。
好嘞，谢谢。
他就说他是独裁者的话。他即使说他是一个独裁者的话，那普京也是民选的，也是合宪法的，但是也是大家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独裁者。所以如果泽连斯基搞的乌克兰变成现在这个情况的话，那他肯定也是要负责的。就是说谁是战犯，历史会又历史如果公正的话，谁是战犯除了普京乌克兰的那个泽连斯基，我推断连拜登都有份。
好嘞，谢谢林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